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5月5号，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我们看到标普500指数呢终止了9连涨，同时今天能源股是暴跌。在周末的时候，巴菲特已经是召开了他的股东大会，并且宣布很有可能在年底呢去退出他已经担任了几十年的这样一个位置。今天的 Berkshire 的 B 股呢是重挫的。今天呢有比较大的几个消息也值得关注。一个呢是台币在近期交易当中升值了近10%，同时呢港府今天也是创历史记录的卖出了港币购入美元，那么这些呢都显示着美元可能长期走弱，那这个呢也打击了今天的美股的市场的信心。今天川普呢再一次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当中宣布对海外制作的电影征收关税，细节呢很少，但是呢也直接对好莱坞啊，就是这些制片包括 Netflix 呢直接造成了压力。 Netflix 收盘已经下跌了 1.9%， 这是今天的市场比较大的一些消息。今天呢也有关于我们加州哈，像民主党的几十个议员已经加入了共和党的队伍，来反对加州电动车的一个政策。似乎呢川普上台之后啊，更多的跨党派的人士都已经意识到了有一些政策的不现实。那么我们一会儿呢都在节目当中高杰会逐一的为大家去分享。那今天呢道琼是下跌了98.6点，跌幅 0.24%， 收报41,218.83。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33.49点，跌幅 0.74%， 收报17,844.24。 S&P 500指数下跌36.29点，跌幅 0.64%， 收报5,650.38。这两天我们知道标普道琼是一直在上涨，到周五的时候是连创哈连续9个交易日上涨的，这样的一个亮丽的成绩呢也是从2004年以来的最长的涨势。纳斯达克呢今天我们看到呢是下跌了哈，那道琼今天也都是下走的。今天呢石油也是大跌的，因为呢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还有它的盟友他们同意呢进一步增产，所以直接导致呢布伦特原油期货下滑到每桶60.3。黄金期货呢今天美元走弱哈，一度呢又突破了每盎司的3300，咱们知道在几周前已经是够到了3500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一波呢美元走弱黄金走强的势头呢还是蛮明显的。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定呢仍然没有达成，2度的谈判都已经破裂了。那这个呢一会儿在后面我再为大家去讲哈。但是呢今天美国的商务部长 Lunick 呢他呢则是对川普的关税政策表示非常乐观的态度。他在接受福克斯商业台的访问的时候呢是说他对美国的经济前景感觉到非常非常好。他说呢川普将改变贸易的运作方式，以前要2年才能做一点点事儿，现在我们在90天内就能谈成大规模的协议。他说我们几十年以来呀，他预测明天加拿大新上任的总理呢将尼卡尼啊要到美国来访问。他呢是对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呢是不太乐观的，说加拿大这几十年来基本上一直在靠我们过活。所以呢他预计明天跟川普的会谈呢将会很有看头。现在呢加拿大的这个二省呢已经要去进行独立公投了，而二省呢也是资源最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省份。有的人在开玩笑说的整个加拿大成为第51个州不太可能，把二省呢变成美国的51州。原来川普打的是这个算盘哈，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今天呢我们OPEC 推动增产哈，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这是在周末的时候 OPEC 和他的盟友确认呢在6月份将再次提高产量。尽管呢现在燃油的价格持续的下滑哈，所以呢今天油价一度呢下跌了2%，创下了4年以来的新低。 WTI 的原油呢是每桶收在57.13，这个价格已经是2021年2月以来的最低价了。当时呢油价是处于新冠封锁 期间是剧烈的崩盘的，那当时一点点回升，所以油价下来了，那基本的其他的一些物价呢都会往下走哈。这已经是连续两个月了 ，OPEC 组织呢同意第二个月哈大幅度的增产，这个举动呢比市场预期的解除限量的限制呢快得多，所以呢今天现在的这个价格对很多已经是。美国的那种大的石油生产商来说呢，是进入一个危险区。现在呢，由于川普的钢铁呀、关税的政策，现在又面临着海外的对手加大原油供应力的这种压力哈，对美国的这种石油生产商来讲呢，今天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所以呢，今天的一些石油股啊都是走跌的。今天我们看到呢，有两个经济数据，一个呢是。美国四月份的 ISM 的非制造业指数是 51.6， 高于预期的 50.2， 也高于前值的 50.8， 相当不错啊。四月份的服务的 PMI 的综值报 50.8， 预期是 51.4， 前值呢是 54.4。服务业呢是有收缩，但仍然呢在荣枯线50的上方，所以美国的经济呢仍然是 OK 哈、啊。就现在目前来讲，我们看到的还是不错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华尔街呢，很多人哈并不改变初衷，但是呢，这个看跌的或者是比较负面的看法呢，就是近期美国美股虽然有反弹，但是呢，没有办法扭转市场对抛售美国的结构性的趋势哈。抛售美国结构性的趋势呢有两个啦，一个就是国债，一个呢就是股票。这个呢过去有，那上一周呢开始往回涨，然后呢今天呢这个又开始了哈，这个日本的一个说法，日本呢是他们说我们手里握的美债呢是一张不错的牌，所以他还比中国呢放到口上哈，就直接威胁美国，这是在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然后我们也看到呢，台湾今天台币呢也上涨哈，一会儿呢我会就这个问题呢为大家做一个全面的分析。所以呢外界呢对贸易协议呢乐观的看法逐渐的被谈判的进展缓慢呢形势的复杂的这种现实呢所代替，很多人担心呢就是在讨论啊，市场在讨论就到底是一个熊市的反弹呢还是牛市的开始呢。比如呢像宾州大学的华顿商学院的金融教授呢，他呢就叫做 C 州，他就说呢当前的形势令人担忧，原以为呢协议啊贸易协议已经达成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呢他认为关税冲击的全面影响还没有完全的展开。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乐观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今天呢我们跌啊就是美股回调，但是有一定原因的啊，今天对好莱坞的这些征税啊等等的都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不管怎么着，在过去连涨九个交易日当中啊，标普五百指数已经累计上涨的幅度呢超过10%，这是20多年以来最长的连涨的记录。那么现在按照这个的话呢，从最高点到现在开年呢，标普五百指数呢仅跌了3.1%哈，几乎已经回到原来比较高的位置了。美债的殖利率和美元啊，就是在上一周是表示呢比较基本的稳定。那么这些呢都被认为是投资者对未来的担忧啊情绪呢是有限的了，就认为最难的时候可能会过去了。那么川普的这个减税的承诺哈，还有这个关税战，还有呢 Fed 的降息的几率呢开始要影响到这些市场。那么一位分析师呢就在认为，他认为说呢，你看哈白宫语气的变化，他呢就说你看现在呢政策如果是从大棒变成胡萝卜的话，市场就会变得大不一样。市场呢现在已经度过了不确定的这个峰值，所以这位叫 Harvey 的分析师认为，未来8个月美股呢再会涨24%，这个是属于最最乐观的一个了。媒体呢一共追踪了29位策略师，今年呢他们预测标普500指数平均的目标位置呢是来到5853，今天收在的是5600多哈，这是标普500，他们很乐观，就是中位数哈是在5800多，而那个呢最乐观那个要涨24%哈，那就可那就厉害了，20%多的话，现在5000多得涨个 1000多点哈，就是那可能来到7000点的那样子啊。那么继这个最乐观的之后呢，排名第二高乐观的呢是汇丰银行的分析师，他呢把标普五百呢定为了6650哈，这是。还有另外一个呢，Fundstart 的Tom Lee 呢，他预估呢是6600点。但这个调查显示呢，华尔街的分析师他们大幅的下调标普五百指数的速度啊，比2020年预期爆发之初还要快。那么下调的这部分呢，德意志银行的分析师从之前的7000点一下子就给调到了6150点，然后呢？曾准确预言过今年2月份会到顶，以及呢4月份会探底的资深的技术分析师，他叫做 Tom DeMarc，他呢也发出了最新警告，他说呢美股将再次下跌，标普五百指数很有可能会跌破4月盘中的低点4835，比2月的高点呢还会再回档20%，从而呢进入熊市。为什么呢？他认为呢？美股近期的顶部可能在几天之内就会出现。当前呢，标普的水位哈可能会让买家精疲力尽。他认为呢，触顶即将到来，技术面的损害已经太大了。目前股市是非常的脆弱，如果全球贸易前景出现任何快速的变化呢，就很容易受到严重的打击。他呢是用一种方法叫做倒计时，研究的核心就讲。指数收盘价和4天前的最高和最低价进行比较，当某种模式持续9次的时候，他就认为就进入了疲劳周期。现在呢，标普五百指数按照他这个方法，到上周四5月1号的时候呢，已经是产生了第7次的倒计时，还剩2次哈。所以呢，他在关注标普五百指数一连串的。9个交易日的走势，这些走势呢不需要是连续的，但必须要比4个交易日前的走势呢更加的强劲。所以咱们有看50日平均线、20天、50天啊、100天啊，有看平均线的啊。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那他呢是用这样的一个倒计时啊，9次循环的话呢，就叫做疲劳周期，那可能就见顶了。这是呢，市场呢对分析师对现在这个市场的总体的一个判断。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也来给大家呢详细的去分析一下，因为今天刚才讲到了台币呢大涨了10% 哈，那么各种的看法都有。那么一种非常悲观的呢，就认为这种抛美国卖美国呢并没有结束，很担心呢未来美国出现经济风险。那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把各方面的分析担忧以及呢正向的分析都给大家呢呈现出来。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5月5号，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今天的美股呢都是小跌。今天呢有几件事情，我现在正先给大家推荐一下 Xtreme 这个摄影棚。很多的朋友呢都在用拍这个，有的像毕业作品呢，像这个摄影棚有这种老美的这些公司，他们做各种创意的哈，过来租用摄影棚。有的呢是孩子呢高中或大学毕业做自己的作品哈，做自摄影作品，也有的呢去拍一些短剧呀，或者是你自己拍一些这个任何的影视一类的这些片子吧，还有的人呢去用古装啊拍一些古装，后面带背景的。那么所有的这些呢，这个 Xtreme 的它是目前在湾区，甚至是在整个加州哈，它都是级别最高的这样的一个摄影棚啊。那它的这个 LED 的大的那种摄影棚的清晰度哈是非常的好的，是电影级别的啊，所有的那个设备呢都是非常棒。所以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不妨呢过来参观。关一下，他们的联系的电话是669-340-0395 Xreal 啊 Studio Xreal Studio 669-340-0395哈，那这是一个工商资讯了。但是我看这个摄影棚是非常的棒哈，大家可以呢去告诉一些朋友，不用要绿背再抠哈，它完全可以模拟真实的一些情况啊，你是上天入地下海啊都没有问题。所以冬天夏天到日本到哪儿哈，你哪怕到火星，只要你有 一个好的图片录像哈，都能完整的呈现出来，还可以呢你自己做 3D 等等哈，你要拍短剧拍短片，你的梦想都可以成真哈，加油吧哈。我再重复一下他们这个摄影棚的联系电话是669-340-0395。好的，今天呢发生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不管是台湾啊，台币呢是大涨，同时呢香港金管局啊，今天他们的六号了，他们卖出了605亿港元，打破了历史记录。为啥呢？就是为了维持港元和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防止呢汇率呢升破交易区间它的这个上方哈，强方。这个还不包括在上周五呢，它已经累计卖出了561亿哈，就是过去累计光是今天一出手就是605亿。因为美元的持续的走弱，那么现在呢显示美国有望和主要的贸易伙伴达成协议，所以呢最近呢这个亚洲货币普遍都在走强，港元呢对美元已经升值了 0.4%， 周一呢是在 7.75-7.85 交易区间哈，这个上方强方啊保持兑换的水平。亚洲呢又大部分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呢，它这种货币是集体的走强了，那这样的话呢就引发了这个央行的决策的这种担忧，本币的升值有助于吸引外资的流入，但是呢降低进口的成本，但是呢它会削弱他们出口竞争的这样的一种能力了。所以今天呢新台币对美元周一盘中强势呢突破了30元整数的关卡，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哈。那么这个呢今天华尔街日报就有一篇文章说为什么美国投资者应该关注新台币的走势哈。这篇文章呢就讲了他的一些看法，那这个他的分析呢就在说新台币近期对美元持续升值，在交易中的涨幅接近了 10%， 这对美国投资者有啥关系啊？恐怕美国投资者没有，很少有人去考虑哈进行这样一个外汇交易吧。关键呢大家关注它是为什么呢？这可能是一种信号，它显示着美元可能长期走弱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要到来。主要原因呢就是川普的关税战，它关系到呢个人和企业将如何直接感受到什么呢？美元走弱了之后呢外国投资减少，美元走弱钱可能人家觉得美元不够强他就走了啊。那你外国的投资在美国的投资减少之后呢会带来一定的后果。那这个呢我们都知道出口这个大家都比较明白了，因为出口半导体和其他的科技产品，然后汇率又偏低，台湾对美国长期保持着贸易顺差，这也是被他叫一度的时候说 dirty 15 哈 country， 其中台湾就榜上有名。但是呢这也就意味着它顺差嘛，那你台湾的公司啊都会持有大量的美元，那美元干嘛呀？它在投资于美国的资产，这就表现为呢台湾的寿险公司实际上是借钱给美国的企业。所以呢长期追踪这一类交易的外国关系协会的一些官员们就在追踪分析说，目前台湾的寿险业哈，他们持有超过7000亿美元的外国的债券，主要就是美债。所以呢当美元对台币突然哈这个汇率下跌的时候，那你持有美元的这样的台湾持有者，那他的资产的价值就会缩水啊，美元走弱了嘛。所以呢现在呢台币呢对美呢它的兑换呢最近是看起来是非常的剧烈哈，但是呢实际上它只是回到了2022年的水准。但是呢如果像台湾寿险哈这样的投资者，你要预期美元将进一步走弱的话，或者呢对美国作为投资的目的地失去信心的话，很有可能他们就开始分散资产的布置。分散这样的布置，他可能就不去hold这么多美元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很有可能就让美国的借款人承担代价。为什么？一会儿再给大家解释哈。同时呢，我们知道像苹果还有 NVIDIA 这样的企业，曾经呢也发行美元债券给台湾投资者。那么所以这一类的风险还不止于台湾呢。欧洲央行哈，欧洲央行在美国市中心的房地产呢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日本的银行呢则支撑了美国高风险的贷款的市场。这一股外资哈涌入我们美国国债， 美国国债是整个全世界总体发行国债的超过50%啊，就美国的国债这个量是非常之大的，很多人是 hold 着的，它是稳定嘛。那么他买了债，这钱不就进到美国市场了吗？所以呢，这么多的钱就让美国的企业和个人呢，他的借贷成本就比较低。那么如果呢，资金的流入放缓，或者是终止，甚至是减少，那么呢，它就会融资的成本呢会上升。所以有的分析师呢就在讲，和台湾的外债持有的相关波动性的交易呢，很有可能都会影响到美国的房地产利率啊，会产生一样的这样的影响。今天呢，台湾的央行总裁在记者会上呢表示说，美方并没有要求台湾升值货币哈，但是呢，它就是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影响啊。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哈，就不管这个汇率波动是否和直接的关税谈判有关系，但呢，它确确实实是关税政策所潜在带来的一个负的作用。川普政府呢，他要不要主动啊贬值美元来刺激出口，还是呢，因为投资者啊去对美国呢失去信心来抛售了美元？但是呢，这个分析就说，最终呢，多数的代价将由美国的借款人承担哈，这是，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分析呢，去所说到的，这个美债的这部分呢，还涉及到这两天我们之前知道，因为美债哈抛卖美国，美债的波动，所以导致呢美股曾经大跌过。当时呢，市场分析是不是中国在抛售，作为呢关税战的一个报复？结果后来发现呢，中国没有做，那个美国的财长啊，他们都出来解释了，说呢其实就是散户哈这样的一个动作，不是各个国家央行在抛售。别的银行呢也做了类似的分析，但是呢这一次是日本方面直接说出来了，说跟美国进行关税战的时候，他们的手里所持的美国的这个美国的国债呢是一张好牌。所以这件事情呢，一开始大家都不相信，说这是日本人说的吗？日本不是美国的盟友吗？但是呢，确确实实哈，就是美国今天的媒体都在报道，在一两天都在报道日本说的这句话哈。那到底说的是一个真的呢，还是只是这个威胁的？他真的敢去做吗？我们暂且先放下，咱们呢就把他这个威胁哈，因为过去呢一直说美债这件事情是个核弹哈，现在呢悲观的一些我看网友呢就说，哎呀，他我真的被吓到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以现在美国的这种金融环境啊，这种真要日本抛美国的国债的话呢，它就不亚于一个叫做核弹头的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冲击。美国现在呢国库削减预算呢已经受阻了。白宫宣布不仅不会减少国债的体量，还要提高50,000亿的债务的上限啊！这个过两天又得提高债务上限了哈。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美国的债市崩溃的话，美国的整个的金融系统和政府运作都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遍地都会是倒闭的银行和企业。这就是刚才所分析的哈，因为他往外抽钱呢，那把钱都抽走了，银行就得给人家钱呢，人家不厚的人不要你美债了，你就得把，所以这就是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哈。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哈，这种到底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它各方面的这个利弊到底是什么，我稍稍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哈。那一般你要说核选项的话能够伤害美国经济，它如果能伤害到美国经济的话，那就意味着它将摧毁所有经济体，是不是这个道理？大家，咱们在想，就是美国是最强劲的，也是最有韧性的经济体。如果这个核选项它能够把美国这么强的经济体，最大的经济都能伤害的话，它就会摧毁所有的经济体。如果美国的金融系统崩溃了的话，全球的经济啊，不光是美国，全球的经济不仅呢会被拖入深度的衰退。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日本、中国手里怎么处理他手里的美元资产呢？抛他们吗？如果你真抛他们的话，你真的这么做的话，那日元和人民币就大幅的升值。中国和日本都是出口导向性国家，他们的出口会变得非常的昂贵。你毁了美国，你们就等于自杀。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就把这个彼此的这个关系呢弄清楚之后哈，就是你不管你的核选项到底是什么啊，你是美债呀还是什么，它要能起到这个作用的话，它是个双刃剑，说白了。那么如果呢美国想要去冲销哈，就是叫做sterilize， 就是 通宵，就国际金融当中使用的一个术语的话，那么美联储呢，它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它可以将所有的国债纳入它资产负债表当中啊。2008年的时候，它也这么去做的嘛，它也就它恐怕呢，就是目前的这个体量也不至于带来更大的这样的一些后果哈。所以呢，这些哈就是抛售美债，美债的价格下降，那美债的利率呢就会上升，利率。上升短期它就会打击美国的经济嘛，咱们都知道嘛，利率上升的话，咱们现在不就利率这么高嘛，那整个经济就陷入了停顿的状态，这个一脚刹车就踩下去了。同时呢，你利率这么高的话，又吸引全球的基金呢回流美国，对吧？谁还炒股票去啊？美国的利息那么高，巴菲特手里边多少都是短期债券，对吧？那他就会钱又回来了，又会推升美元，结果呢，他就未必能够符合你打压者，你不要去伤害吗？你不要抛售美元的美元资产吗？你还未必能达到他的这个目的哈，因为美元太强了，它是全球的这种。储备货币，所以它的一个动荡的话，它大家都在动，它毕竟在外汇市场当中是一个这种自由的市场。所以呢，刚才我提到了哈，那你中国和日本你抛售美国的资产，那你就得你回收的将是美元，你若不持续持有这些美元，你要把它兑回成人民币呢，你也会导致人民币或者是日元上升，然后完了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出口变贵了，你的竞争力下降了，所以这就是他们要再去自杀。刚才我提到呢，美联储就这种对冲哈，那么美国可以通过购买啊，我买回来嘛，我来稳定我国债的价格和利率嘛，避免金融市场过动的动荡嘛。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呢，美联储就扩张它的资产负债表嘛，就是。把美这个扩张它的这个整个的负债表，也没有引发这个通胀失控或者金融恐慌嘛，对不对？通胀没失控，但确实是通胀了哈，就是咱们看到的这个结果。这就是呢我们所看到的，但是呢，什么地方我们应该去真正的要小心的呢？那就是美股。美股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小心的。我在上一周呢也在给大家分析哈，我曾经说过一个，就是现在这个外资呢从美国现在是散户哈在看好，然后大机构啊钱都往欧洲走，这种热钱呢离开对美股不是坏事儿。那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因为现在的外国投资人持有美股的三分之一啊，这个市值的三分之一在外国的买家的手里。那么假如呢一旦有政治的风险或者战略的大的动作的话，那他害怕那股市动荡嘛，他一定会大规模的抛售。那么这样的抛售呢就直接就会把美股呢就砸到了熊市里头去了。那么直接就带来呢资产价格的下跌，就会影响美国家庭财富的效应，对吧？那就会打击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然后呢他就直接给实体经济也会带来的影响，对吧？那这就是外资的抛售。所以前一段时间那个外资往外走，他不是跑到欧洲市场了吗？欧洲不是要动国防股了吗？他们政府不要花钱了吗？对美股是往下走，当时也叫卖美国，但实际上你长期来讲，这个钱出去一些，你对美股它不会那么大的动荡，可能还 not bad 哈，就是我把这个关系呢给大家稍稍的去讲一下。所以呢，长期而言的话，美国的经济和资本市场的结构呢，仍然是全球最强壮、最健康的，而且最具有反弹力的。但是呢，短期内啊，市场波动呢就是比较大。我想呢，今天的这个台币啊，这个上升啊等等这些事情，很多人就吓得简直就都在这样去做。我把这些关系呢给大家，就是通过这件事情哈，我们听众里边有很多都是台湾的朋友啊等等的，所以呢这一类的行动呢没有那么的可怕。而呢刚才我提到的呢，真正带来巨大的迅速的波动的是股市啊，他们要如果全部啊这些人真的都离开美国的股市的话，美国的股市会进入长期熊市的啊。他不是说美国不能承受，但最起码短期之内呢就是一个麻烦啊，就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麻烦。所以呢这才是我们看到就是牵一发动全身啊，这个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这些呢我给大家讲过之后呢，其实巴菲特呢在这个周末哈，他94岁了，他这股东大会哈，他呢也讲了很多，其中呢他就主动的评价了这个贸易战。他这个贸易战的评价呀，真的我对我个人来讲我是蛮失望的。 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整个世界70亿人，就你三亿人在这繁荣昌盛哈，在那得意洋洋，不是什么好事儿。然后他说呢，世界上的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越繁荣，美国越安全。这是巴菲特在去说的。我真的是觉得我这次对巴菲特好失望啊，虽然呢我们都把他奉为这个股神呐、啊、这个什么这个那那这个的。但是在这些问题上他和芒格哈都对中共判断非常不准确。别的国家越繁荣美国越昌盛吗？中国繁荣了你美国昌盛了吗？你不但没昌盛，你出现多少的问题。所以他这句话说的本身就没逻辑，但是呢他说的这句话非常政治正确，非常意识形态啊，别的国家都你都那个跟你为敌，你自己就得意洋洋，就是像个外交官似的哈，就是但是呢他自己呢其实他知道美国的产业链掏空，然后呢包括呢就这几个一些经济现象他都知道，这种逆差不可持续他都知道的，他只是呢不认为用关税的这种方式，他说呢用许可证，可是你用许可证这些东西你拜登政府已经做了，好使吗？不好使，因为你现在打交道的不是君子，你打交道的是中共，而且他是有实力的，你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觉得这次呢我们也说了，大家都在关注哈，他会怎么样去评价这个关税，他对美国的问题跟川普持有一样的态度，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他却呢以反对川普的方式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是让我非常失望的。我们在做企业，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都说你拿出一个 solution， 对吧，你对国家好的 solution， 现在这个执政党正在做呢，你们都说他不好，那怎么着，你们选出来那个就好吗？用拜登的那种方式就能好了吗？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是个明白人。那么哎，我觉得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对这位老先生，你心话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哈、啊、你那个话怎么别的国家越昌盛对你又越好，我就问你这一个啊，中共昌盛了强大了对你美国好了没有，对吧，你及其他国家台湾好一点，你的盟友好一点，必须你能好，就是中共这一个就是一个特例，而恰恰对中共是巴菲特和芒格他们两个都是对中共的体制啊，甚至是体制认为他们这个管理方式他们是认可的，然后呢认为他们这样的一个管理呢才会有巨大的发展，这是他俩的盲区，我想也就因为这样的盲区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以今天呢这个川普确实挺不容易的哈，都知道呢他对为美国大喊，但是巴菲特其实又踹了这个川普一脚，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说这个中文媒体这个英文的全都在批评说巴菲特批评这个关税战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你就是真的是不容易哈、啊、我你一个懂我都不像他，咱们不像他一辈子搞这个股票，他不可能不懂得这些事情的，这完全是一个选边站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也许呢很多人不这么看哈、啊、没关系，你有不同的想法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也可以呢发短信发表您的观点。广告之后呢我给大家呢去讲一下这个好莱坞的事情，还有呢共和党就是民主党哈，他是要反对加州的电动车了，这个蛮有意思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呢是川普对好莱坞啊提出了关税，那这个呢今天是直接把好像很多标题叫把好莱坞给吓懵了吓尿了。好莱坞报道者呢还发表了一个题目叫做好莱坞或者会成为下一个底特律哈、啊、说呢最后呢好莱坞可能就只剩下一个空壳了。然后呢这就是今天的川普一记重磅，他的这个公布之后呢包括 Netflix 呀还有华纳兄弟呀都大跌了近2%哈、啊。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个呢他就说啊他会加剧美国电影产业的恐慌， 和混乱哈，因为呢，好莱坞啊，在过去这些年哈，都一直呢，都因为外边的人工便宜嘛，外国的国家税也很低嘛，所以他们的很多的电影都是在国外拍的。好莱坞现在25%的电影是在中国那边拍的，还有韩国、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他们都到外边去拍。所以呢，他们到外面去，拍这个电影呢，人工低，税也少，然后再返回来到美国哈。所以呢，这个比过去的好莱坞已经就是，你记不记得大家去年前年的时候，好莱坞也罢工，对吧？我那年2023年是罢工潮，对不对？各个方面罢工要涨工资，其中就有好莱坞的编剧呀等等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都已经搬出去了。所以什么服装设计师啊，各个方面的群众演员呢，他们没有办法，没有接不着的，他们都到外边去了，人家都到外面。那就追求更高的利润嘛。那么这些呢，都已经把好莱坞呢加上烧一把火哈。那么很多的好莱坞的人呢，搬走了，就跑到芝加哥呀、那个亚特兰大呀等等那个地方，都不在好莱坞了。所以呢，他们说呀，这个再给他来一个100%的关税呢，就会把好莱坞给折腾的，就是魂不守舍哈，上是这个火上浇油，可能会加速的遏制他。那么，因为啥呢？他现在没有细节。什么叫非美国制作的电影呢？你到底也不知道是进口到美国的电影啊，还是由海外制作流程的美国电影啊？现在呢，几乎所有的美国的电影都涉及到海外的外包取景啊。然后呢，你要再涉及的海外制作就加税的话，美国电影界哈，这日子就没法过了。还有呢，电影呢属于服务贸易哈，那服务贸易呢是无形的，一般的认为是没有关税的。所以你要非要去征税的话，你怎么操作、怎么定义、怎么协调州政府、联邦税等等等等等等，好，那后面就是乱上加乱，一笔烂账。所以呢，美国商务部前官员呢，他们就在说，对外国制作电影加征关税将杀死我们的美国的电影哈，这是一。第二个呢，川普呢，他就是美国电影市场的加深了这种蚕房的效应，什么意思哈？就是近3年，北美票房前20名。均来自于美国的电影，包括美国和其他国家合拍的这样的一个电影。所以呢，如果是对所有进入美国的外国电影征收100%关税的话呢，不会对其他国家电影呢产生的影响。那么就意味着很多中小成本的外国艺术电影可能就会放弃美国实体院的发行了。那么，在这个2022年到2023年的时候呢，美国的影院已经损失了哈2638块这样的这个银这个这个，这个屏幕啊等等，这个趋势呢还会继续延续哈。所以呢，电影呢自己呢就成为了一个，你把别的都进不来了嘛，他把它叫做信息茧房。还有呢，就是好莱坞面临的恶性竞争呢会更加的残酷，因为呢，外国电影通过流媒体的方式哈。这些呢可能就会被征100%的关税。那么对于传统的好莱坞来讲呢，也会造成非常大的这种打击。像 Netflix 呀、亚马逊呐这些流体新流新兴的流媒体平台，都是十几年的努力和好莱坞传统大制作片的分庭抗争。所以呢，现在呢，73%的美国人说，流媒体已经成了他们观看电影的默认的渠道啊。所以呢，现在呢，就是美国导演工会的人呢，就说不希望美国的电影业沦为底特律的汽车工业了。所以，如果呢，外国电影在美国进一步以流媒体电影形式出现的话呢，就会进一步增加流媒体平台的话语权啊。那么，对好莱坞的竞争呢，就会更加的激烈了。那美国制造这个电影啊，像我们知道好莱坞这些年也挺糟糕的哈，也没有什么更加吸引人的电影了。奥斯卡以前那个颁奖都是过去的这个全世界必看的哈，现在还谁去看了？那个收视率掉得非常的大，它那个奥斯卡生命力被迅速的削弱啊。然后那所有的这些呢，都是对奥斯卡入选影片都会成为发行啊，都会非常的困难了，这是它的不好处哈。但是呢，你现在你要不去做的话呢，也是把这个好莱坞现在也是掏空了，跟所有的产业链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公司呢是赚了钱了，但是呢你所有的和产业有关系的就不能够拿到钱了。可是还有呢，新西兰、澳大利亚他们都说他们会定会反制啊，保护自己国家呀。而这里边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呢，就是川普这边，好莱坞啊，因为你在别的国家，特别在中国，你拍的电影要受审查的，要提出要求的，在这个好莱坞的电影当中，2012年那个 叫什么来？大海啸，大是就什么那在旧金山拍的那个旧金山整个都掉到海里头那个2012嘛啊，就2012哈，就那个电影的时候，不就是最后就是中共哈西藏中共的来拯救世界吗？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还在那他还去不歌颂这个北朝鲜呐、啊，歌颂这个中共政权早已经在美国去这个，遭到抨击了，而呢在好莱坞哈、啊、那些。影视投资啊，影视投资很多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钱，政府的钱，北京宣传部的钱，中共宣传部的钱。所以呢，现在川普呢，他一方面在挽救这个好莱坞是反川普的啊，他你说他是挽救，他还是报复？我个人认为他是在挽救美国的电影业。在早年的时候在，在里根在好莱坞当演员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呢，就是好莱坞就是被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那个时候麦卡锡主义呢，在好莱坞就是有一批哈、啊，就是共产主义的这些，人呢，就是让他们抓这些人嘛。里根当时是非常清楚，在好莱坞，这个共产主义呢，他们宣传的意识形态。可是那个时候反共产主义的美国，那苏联对美国渗透才有多少啊？它只不过是意识形态上的渗透。现在呢？好莱坞的投资钱都从中国那边来，你得符合中国的要求，你得符合金主的要求，按照金主的要求去拍这个电影，对好莱坞的渗透，对媒体的渗透，中共的钱渗透得到如此这个程度了。那么川普去要求这个他怎么去做，咱们再来讨论。你从这个角度上你去看哈，川普到底是报复还是爱国呢？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这些今天这件事情呢，直接是这个带来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想法，都是唱衰的啊，都是唱衰的。但是呢，我觉得很多东西可以谈，可以调整的。那么为什么你到别的国家税那么低呢？你为什么美国不给人家税降低呢？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面，你可不可以动用其他的 AI 的这样的？否则的话，那不但电影技术被掏空，你的意识、你的价值也被掏空了。你到哪里，你就要被哪个国家受限制，你就要被资金受限制，你的庇护、你的钱就决定了你的庇护。然后呢，你做出来的影片回过头来再到美国市场上搂钱还洗脑，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的方方面面。有没有赚到钱的？有，但是呢，这个行业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都被掏空了，这就是过去美国的。所以过去呢，华尔街赚钱了，大企业赚钱了，美国的中产阶层全部被掏空了。那川普的关税政策不就在解决这个问题吗？所以巴菲特说的这句话让我非常非常的失望哈，我觉得哪怕有一句中肯，川普的压力都会小一点。那在周五的时候，我们的 Rex 给大家分析三年的国债，那个时候最低都压着川普下台的。你说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么一个情况了。包括马斯克哈、啊，那个非法移民啊，96%、96%的媒体呢，去为那个非法移民什么马尔兰爸爸什么什么玩，这为他去呼吁，96%的媒体去攻击马斯克。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好吧？那我今天呢，把所有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负面的东西给大家讲了，我把我自己看到的这些给大家分析了哈。您持哪一个观点呢？您怎么看呢？把您的观点打到8882751628的短信上面哈。那包姐呢也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广告之后呢，咱们就进入个股的部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 Max 你好。
好，今天
好。 Max， 这个周六呢94岁的巴菲特可能要卸任了哈。然后呢今天呢 Berkshire 呢是大跌了 5.1% 呢。我们来看一下吧，他的 Berkshire Hathaway BRKB and BRKA
B 股112块，看短期内，对啊，他是看跌的了，在一周内，但是我们看长期一个月、半年、一年以上，整体来说都还是看涨了，最高峰来到537块了，在4月的时候。
好 ，Max， 我们来看一下Berkshire 的 B 股
短期内看跌，但长期看涨。
福特汽车
10块啊，它的股价，我看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我看是看涨了。但是我看长期啊，半年、一年，它还是看跌了。5年、2年、3年内，我看都还不是明朗。
这是福特哈，我们再看一下呢 ，Plantia Technology， 今天的盘后它跌了快10%了。 大跌呀。啊，它呢财报呢其实收入同比增长了39%，尽管业务稳健哈，因为他们也上调了全年的收入的指引，但是呢，盘后仍然大跌。Plantea 的人工智能平台呢去推动增长。今天的消息是他的这个 CEO 啊，他的董事叫做 Moore 出售了价值237万美元的股票哈。你那么好，你现在出售股票，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PLTR，
123块。我看一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更长期我看半年、一年以上，整体来说是看也是看涨了。
嗯，
所以短中长期基本上是看涨了。
OK。所以今天的这个影响，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更多的分析哈。主要呢就是，他的这个 Moore， 他这个董事的交易，他现在直接持有，持有股数也是蛮高的哈。他是，他是预先交易的一个部分。Plantea 的目前的市值是2910哈，等等。好，那这是一家这个今天报财报之后呢波动比较大的一只股票。我们来再看看 Netflix 啊， Netflix 和华纳兄弟今天都是跌了2%左右。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Netflix 1134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了，半年、一年以上也是看涨，所以短中长期也是都是看涨。
Okay， 我们再看一家公司，这个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鞋业公司代号是 SKX 哈，叫 Skechers 啊，那个鞋哈，他同意呢被私募股权公司 3G Capital 用94亿美元收购，所以呢 SKX 呢他今天股价飙升了24%。
SKX 61块，我看短期内、一周内、个月内我看是看涨的，但是我看更长期了，半年、一年的数据看它还没有走出跌势，整体来说还是看跌了，但是五年以上更长线是看涨了。它在大概2025年一月的时候来了75块这个高峰，然后就往回跌了到60块，跌到差不多49块、47块。
现在我们有这个听众哈，他想问问 Master 跟 Visa 啊 ，Visa 的股票，时间可能不够了哈，Max， 请你记下来，明天呢我们来回答一下7148这位朋友哈，想问 Master 和 Visa 哈 ，Visa 的股票，7148呢说给高杰点赞，同意高杰的观点，谢谢您。5959的这位李先生哈，我记住您了。他说巴菲特是深层政府的成员，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深层政府，但他的这个观点呢实在令我失望哈。我对老人家蛮尊重的，但是呢这点让我非常的失望，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到这儿，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